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是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美国即将把最强的两栖攻击舰美利坚号部署在亚太地区，同时日本也通过了至今数额最大的国防预算。随着中国以及周遭国家的纠纷四起，美国一方面表达支持盟友的立场，一方面也逐渐的将注意力转向亚太。而与中国关系正在逐渐解冻的日本，为何选择此时来增加军费呢？多年来一直受制于中东地区骚乱的奥巴马政府已经从阿富汗撤军，是否正是实现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好时机？而美日同盟是否能够保证东亚局势稳定，或者遏制中国军力扩张给周遭国家带来的不安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陈奎德博士和吴君华博士。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首先先请教一下奎德兄啊，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要派出这个最强的这个战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这个海军少将这个约翰科比，他就在1月9号的时候就说呢，这个美利坚号将跟美国最先进的 F-35B 垂直于短距离的起降战斗机整套来做整合与配合，并且说把美利坚号部署在太平洋地区是展现国防部要致力于确保最先进的战斗平台来支持亚太再平衡政策。所以这个是不是正式的昭示了说，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美国已经真正可以把资源跟兵力来部署在亚太地区呢？
目前这个看来是一个趋向，或者是一个美国做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它是要贯彻这个亚太再平衡地区。但是大家知道，美国是一个所谓的负有全球责任的一个国家，它是经常的，所以说它能不能够，我的意思说能不能够真正的很快的就执行它那个所谓亚太再平衡政策，我表示就是非常怀疑。就是说因为美国是随时，例如过去小布什总统刚刚当政的时候，他开始对中国发表了一些相当强硬的看法，或者说是要竞争关系怎么怎么的，但是马上911那个事件一发生，整个的重点转了，和中国的关系从比较缓和了。后来却前一段时间，包括奥巴马也提出了很大的要亚太再平衡等等，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苏联的那个就是俄罗斯的对于那个乌克兰的纠纷一起来，整个的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把注意力就到那个俄罗斯那边去了。所以说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间还会有无穷尽的包括中东的包括其他地方的非常多的事件来干扰美国的所谓的他说的像亚太再平衡这样一个战略。所以说他能不能达到这一点，我觉得是从相当一段历史时间来看是比较的不安的。但是呢，这个政策我们大家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有些我作为中国人，当然有些人听起来好像这个政策是不是对中国不友好，我不觉得不友好，这是和美国的长期的它的整个的外交哲学是有关系的，它所谓的离岸平衡政策。如果它在外面的一块大地方有了某一个国家迅速的起来，它的实力比其他的国家大的很多了，包括像二战之前的日本和后来的德国等等，那么它一定要把它平衡起来。所以对美国，他甚至认为对整个世界他比较，大家是比较安定比较和缓。如果是大家的实力相差太大，就离开例如亚洲地区，中国起来了和其他地方其他国家相对来说越来越下降的话，这个就会造成某种不安定的前景。所以说他这个政策没有什么，我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没有道理。但是从中国的考量来说，中国当然希望你美国最好少关注我们这点好点，你越来越离开亚洲好，我们可以慢慢的学起来，然后在亚洲和日本一争高下，甚至我们当然可以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的领头羊，诸此类，这个是不同的一个国家利益。当然
那我想请教一下吴君华博士，这个提到日本当然说日本现在在这个亚洲还是有这个比较领先的一个趋势，但是日本去年我们看到它解禁的这个集体自卫权，然后它的军费持续增长，到今年的这个军费的预算是历年来最高的一次啊。那日本主要它在国防预算所编列的时候，它所主要担心的军事威胁是针对哪一方面？是中国方面吗？或者是朝鲜方面？还是有其他的方面？
首先就你刚才提到几个问题，一个去年解禁那个集体自卫权，现在又是增加国防预算，那么当然他这个大背景的话可能跟这个他感觉到他对他的威胁在增大有关。但其实我们再细看的话呢，其实比如说解禁自卫权 和目前这个增加国防预算可能还有不同的背景。首先您像解禁集体自卫权，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其实是所谓恢复那个正常国家的一部分。其实你看日本这个国家其实很有意思，我们最近也大家谈到很多有关它的宪法。其实你严格按照宪法上来讲，那个自卫队是不是合法都是一个问题，它是不能拥有武装的，但自卫队就是一个武装。那么战后已经今年70年了，那么作为日本，像德国早就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了，那么作为日本到现在，你像那个所谓自卫队的问题，所谓集体自卫权的问题，自卫权其实也是联合国很多人来谈起了，就是朋友受到攻击了，你应不应该帮助朋友，对吧？就是这其实某种意义上呢，从国际法上来讲，这是一个应当的权利。那么它现在还成为这么大一个话题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应该从战后很大的一个背景来考量这个问题。那么你想，后来你刚刚谈到这个军事威胁这个问题，当然他们现在感到很强的一个军事威胁。那从日本的角度上来讲，可能它的军事威胁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北朝鲜，一个就是中国。那么北朝鲜的话，应该讲在老百姓的层面上，大家感到威胁非常强，因为你可能也知道，就是以前曾经北朝鲜他就跑到那个日本海那个地方去抓了几日本人就走，这在日本老百姓这个层面，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事，突然就很好的在马路上走或者在哪就没了，就被他们绑架走了。那么当然在一部分精英当中，比如说那个北朝鲜突然发一个导弹砰一下越过日本就掉到，那他们就想有一天可能就从天上直接掉到日本岛，所以这个威胁这个感觉是很强的。那么从在精英层面上来讲，应该讲这几年非常强大，增加很快的是对中国的一种威胁感很强。那么这个呢，可能也直接导致了这次军事预算增加的，就应该讲已经连续三年，安倍第二次上台以后，连续三年一直在增加军事预算，应该这是一个很大的背景。
那我们知道您久居日本，那么就是日本的这个民众对日本政府提高这个军事国防预算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其实按照以前，我是80年代初。第一次到日本去，其实在那个时候的日本，那完全日语的话就说他完全就是在这个和平的气氛当中人就变傻了，没有这么一个概念。首先包括现在大家如果到日本，可能和到大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你在马路上走你几乎是看不到一个穿军装的人。那么你像以前，现在当然现在一批日本政治家在讲日本人应该有爱国情怀有什么，那个背景就是说他根本没有爱国这个概念。那我当时的话是从中国大陆过去的话，一个语境就是我们要爱国，我们爱国主义。我当时就和一些同学聊起来，日本同学聊起来，他就当时他们表情就非常怪异的看着我，然后慢慢熟了，因为日本人还比较那个含蓄的，一开始没有讲，熟了以后他们就讲，以后你最好不要用，注意不要用爱国这个词。我说为什么？他这个爱国这个词在我们的听来就是一个右翼。所以他就是这么。那么在那种时代的话，当然你要讲提高预算，像日本这个国防预算要不要控制，要不要超过 GDP 的1%，那是真的几十年的一个话题。那么在那种时代当然是很敏感，老百姓很反感。但是现在特别是这几年，一个北朝鲜一个中国，他们认为威胁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应该讲老百姓对那个这方面的感受度就有很大的变动。
那不是，我想接着请教，因为刚才你也提到这个集体自卫权，我们看到去年这个安倍晋三在讲到集体自卫权的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可能性的时候，他说的四种可能性嘛，包括例如说日本的导弹防御系统拦截美国为目标的这个弹道导弹，这是美日同盟的部分，还有美国的舰船在公海受到攻击的时候，然后当然在后面的两点提到是说在海外与日本共同执行任务的别国部队遭到攻击，自卫队可以展开反击。但第四点是说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时候，为了排除执行任务的障碍而使用武力。那我们知道在今天昨天跟今天最新的一个发展是有这个两个日本的人质被这伊斯兰国给抓走了，并且扬言说如果日本不付赎金的话要将他们这个处决。那日本的这个向来的国防的一个考量里面有没有将恐怖主义或反恐纳入考量呢？那在现在这样的伊斯兰国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在未来将反恐任务也纳入他们的国防的考虑里面？
日本呢，它本身这个国土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所以日本老百姓一般来讲对这个安全还必须付代价，还必须付钱去那个支撑保护，这个概念应该是很薄弱的。 那么当然这几年有一定的变化，那么这次人质的事件，我想应该会在日本社会掀起个很大的一个反思，到底我们这个安全是不是就像空气一样，这本来就应该有的东西。所以在如果这个反思发展下去的话，那很可能就是在它的整个预算考量当中都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是，那奎德兄，我想接着请教您，您刚才也提到是说美国就算想要重返亚太，在亚太再平衡，但是可能有很多的纷扰在其他的世界的地区哦，可能它的能力也是有限。所以对于日本这次军费的提高，对于日本愿意说在东亚地区增强它的军力的话，美国方面的反应又是怎么样？
美国方面是正面的反应，我相信我而且注意到了言论，美国方因为美国如果是觉得有日本承担它一部分的责任的话，它当然是高兴的，而且它绝不认为日本现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有所挑战，所以说当然日本多承担一些责任美国是完全欢迎的，而且他要希望日本更多的承担责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因为它涉及到和中国和南韩等这个关系，日本和中国和南韩的关系，日本人呢就是过去在对历史的问题上，大家知道老是中国和韩国对他提出很多批评，认为他们不够怎样怎样的，美国这方面呢有时候要敲打一下日本，你们就是说要这方面要做得更好一些，如此的。但是并没有说他没有做，大家知道日本是做了的，但是中国和南韩是不满意而已，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总的来说，美国是希望把日本作为他在亚太的最主要的盟友，而作为亚太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保障，所以美日关系在亚太在美国看的是第一重要的一个关系。
好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美中日的军事关系。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北京的江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北京的江先生您好。
你好，首先有一点我必须强调，美国日本封堵遏制的是中共而并非中国。第二呢，就是微博微信上有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我想说一下，就是小时候总是说解放军强大了就再也没人欺负我们了，现在长大以后觉得解放军强大了就再也没人保护我们了。另外呢，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嘉宾，就是你们觉得中国的军力现在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你看中共现在中共现在在军工领域已经完全可以和美国竞争了，几乎是美国有什么中共就有什么。美国装备 F-22， 中共试飞歼-20，美国部署航母，中共马上装备东风21D 打航母，美国升级宙斯盾，中共052D 马上批量下水，再加上中共拥有世界上最大当量的制造业体系，是最大当量的制造业。如果一旦开打的话，它的军力可以迅速扩张到目前的数倍。到时候美国真的挡得住吗？日本真的封得住吗？好了，
好，谢谢北京的江先生。不知道这个问题，陈博士您熟悉吗？
我不敢说是我不是军事专家哈，但是我看了有些资料，包括军事方面的有些资料和有些人员的，现在实际上中共的军力和美国还是差得非常之远。当然和日本我们不知道我怎么比较，因为现在中国的军费开支是1320万，日本是最增加了也是420万，还差得很多。但是呢，在技术能力上，大家知道日本的有些东西的技术比中国的武器要先进一些，包括所以我不知道这两者怎么样。但是美国好，很明显的现在是全球的最大的军事力量，而且比中国超出的很多很多。照美国军事专家谈也好，中国的军事专家谈也好，包括其他国家军事专家都是这样一个说法。所以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他刚才说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是很大的问题目前。但是这个趋势是中国的增长的速度很快，当然比美国快，比日本也快。日本虽然最近三年有所增加，其他国家的年份还在下降，所以说就增加的速度来看，中国的增加的速度很快。但是这个军费即使增加的很高很高了，但是它能够它的效用有多少？我们大家知道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的北洋舰队那个是比日本 国际舆论上都认为是强得多的，但是一塌糊涂的败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怎么样，但是总的来说我可以下断语的是，美国的军事力量是比中国强大的很多。
嗯，吴博士有补充。
嗯，
首先当然我也不是军事专家，那我也不能很具体的来比较两个军事，但其实在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单纯的谈论军事是不是
合适，
我觉得你就像甲午战争的时候，当时全球经济一体化根本跟现在没有办法比，在这种情况下都是那样的一个结果。那么目前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相当的高，不管是贸易也好，整个技术也好，市场也好，如果一开打，这些都意味着全部断。那么这个到底是不是可以承受？所以在考虑这个博弈，大国家与国家之间博弈的时候，可能还不光我们不能仅从这个军事的角度上来考虑，其实经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还有一个民心，老百姓承受得住，和平了那么多年了，突然发生一场战争，承受得住吗？
嗯，日本的民众对这个中日开战是怎么看的呢？
日本民众应该讲，在到应该两三年前吧，三四年前以前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么一件事。那么应该讲去年可能是一个很大一个转折点，感觉到好像可能似乎会打起来。但是你想，你走在日本街头，你就很难想象这样子一个国家可能会打得起来。
而且我看到我们之前有另外一个报道，是这个关于在日本的孔子学院哦，反而是在相对在欧美很多的国家，很多的这个人民对孔子学院可能有一些反感，或者是一些觉得说这可能是中国的一些的文化的入侵。反而很多日本民众是主动的、自愿的到孔子学院去学习，所以可能对他这个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一个所谓的这种敌意，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高。
其实你这个孔子学院是很典型，日本人其实非常尊孔，
那当然
非常尊孔的。从文化上，你跟美国人讲，可能孔子没有几个人搞得清楚；你跟日本人讲，几乎都能谈到这个。
那是，
好的，我们现在线上呢还有两位的观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请河北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河北的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我刚才听那个武博士说啊，日本现在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我觉得呢，日本现在之所以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呢，主要的原因就在美国。因为日本现在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美国是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如果日本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的话，美国就不能为了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再在日本继续的驻军，是吧？另外大家都看过这个武打片，在这武打片里面呢，两个武林高手在面对这个众多强敌的时候，他都背靠背的才进入战斗，是吧？现在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就好像这个两个武林高手一样，就好像这么两个武林高手一样。再一个观点呢，就是中日关系道而不破，适度紧张最符合美国的利益。我的话完了，再见。
好，谢谢河北李先生，请吴博士来回应一下这位河北李先生的发言好吗？
这个问题就其实在日本社会也是很大的争论的一个问题。日本社会包括安倍首相自己，安倍首相在内，其实他们有很强的一种感觉，就是说日本应该彻底从美国彻底独立起来。也就是说，那么但是在这个同时，那么怎么看日美安全安保这个日美安保协议这个问题这个关系？所以这个问题呢，应该讲美国既是阻碍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一个因素，同时也是保护日本能够
的
维护目前这个和平状态。所以你很难讲日本社会你要进行公民投票，大概很难得出一个结论。
那是不是美国真的是这个受益者呢？
这个很难说。这个如果受益者的话，就有一点阴谋论的感觉，就美国到处就是要喜欢挑动人家斗了以后得到他的最大利益。那么到底美国是不是这样子一个国家，这就看怎么定义这个问题。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奎德兄，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次针对日本的军费预算啊，达到最目前的最高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14号的时候，他就针对这个问题而讲说，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政策呢，受到这个关注哦，这是日本是否走向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风向标。希望日方以史为鉴，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促进本区域的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所以您怎么解读这个中国方面对日本军费预算的看法？
那当然，中国是日本有任何的上升，他都是不高兴的。这个不过，这个洪磊的话也是中国几十年来的官话，就这些年的官话，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了。 就刚才我想说补充一点，就是说实际上日本人如果从现实主义的看的话，他还是觉得从大的方面的话还是觉得美国是需要存在的，美国需要，虽然日本人恐怕有七十年了，这个二战过后已经七十年了，没有从一个正常国家，任何个国民，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想这个国家成为自己国家成为正常国，这是可以理解的心理。但是面对现实的环境，如果美国没有美国作为一个维护安全环境的一个最后盾的力量的话，恐怕他们也觉得是比较危险的，对日本是不利的，从长远来看对日本是不利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如果是投票，我相信呢、啊、他们还是可能要赞成美国在亚洲的存在还是应该继续下去的，这一点我还是相信的。虽然日本人有很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有强烈的希望自己成为正常国家，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现实的环境是这样一个环境。而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日本更没有说了，所有国家在二战以后这个秩序主要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来造成的维护的，中国从这个中间得了很大的好处，包括改革开放这个中间获得的经济上的飞速发展都和这个环境有关系。实际上美国现在是希望中国也在这个中间出一点力，你自己不能光是享受这个美国主要的军力啊或者各方面来带来的这个基本的国际秩序得到的好处，而你自己对维护这个秩序也要出力。实际上是问题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其他的方面，说是亚洲是不是有强大的力量希望美国尽快离开亚洲，不是这样。其实
奎德说你刚刚讲那个部分，我们想到去年奥巴马总统曾经就是批评过中国，说中国都在搭便车啊、哦。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也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很快阿富汗塔利班的官员就到北京去了，然后中国也派特使到阿富汗去。所以是不是还是中国还是在搭美国的便车呢？你把阿富汗清理了之后，我就赶快进去里面。
这一方面进去，我想中国做这个姿态也是表示某种意义上，在某种程度上响应一下美国的号召。中国也要对地区的安全出一把力，我们要包括维和部队，包括参与美国的什么军事演习，当然是比较小规模的象征性的军事演习等等。我觉得习近平这一点我是赞成他有这个方向在走。实际上刚才说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他都是还是某种程度上在这个向方向努力的一个方面，我觉得是应该鼓励的。
好的，谢谢今天的两位专家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美中日三国之间的军事较量的讨论只能到此结束。感谢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还有日众美国有限公司研究部主管吴军华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当中呢，将带你来关注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欢迎您准时收看。
如果您希望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提出您的问题或者是表达您的看法，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另外观众朋友可以在电视的屏幕上看到我们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是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来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来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欢迎您使用。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